那我们要来聆听信息，敬拜神。那今天呢，我们要借着继续的查考约翰福音来认识耶稣。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4章1到31节。那不过因为经节很多，所以我们只选读第1节跟第27节。第一节是在公用版圣经新约的第119页，然后27节是在第120页。好，那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第一节，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好，第27节，请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涂伟文牧师，主题是不要忧愁，这是我们很需要的信息，不要忧愁，把时间交给他。
刚刚读的经文，耶稣两次的讲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所以可以想象门徒心里可真的很忧愁。那他们在忧愁什么？如果我们往前看第13章的33节，耶稣在那边对他们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到第36节，耶稣又再次的对西门彼得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这一位已经带领他们3年的老师要离开了，然后跟他们讲一件事情，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又说以后你们要去。我不晓得当门徒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在猜想他们心中应该会觉得，你要去哪里？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你去？你还会回来吗？如果你去了都不回来，那我们现在 是怎么样？我们跟了你3年，然后呢，我们这个 G12 团队要解散吗？耶稣，你之前说你要得荣耀时候到了，荣耀在哪里？耶稣，你之前做那么多工作，那这些工作还要继续下去吗？我在猜想门徒心中那一个忧愁，可能来自于耶稣跟他们说我要去，而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而在当中有太多的未知，他们因着那种许多的未知而心中感到忧愁。我想我们很能够体会，今天面对一个前方的未知感，我们会感到一些彷徨，感到一些困惑，感到一些不太能够掌握的东西，我们会忧愁。我们家是在家自学的，我们对于在家自学，我们有一套自己的一些理念，我们有想法，我们预备了一套我们觉得相当不错的教材，我们有最好的老师，就是我的太太。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做了相当大好的准备，但是两个人我们自己私下有时候聊一聊的时候，还会想说我们这样教，那不晓得以后两个孩子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有一些的未知是我们不太能够掌握的，因此我们会感到困惑跟彷徨。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这样的困惑，这样的彷徨，这样的未知，可能是经济的，可能是一些身体健康的，可能是友谊的，是关系的，是婚姻的，是亲子当中的一些的问题的，我们会觉得到底我们接下来会如何。而我觉得在这之上还有一个更让我们感到未知的是，我们不太能够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那到底人死后会去哪里？到底人死后的世界，我们今天并没有一个人真的从那死后的世界回来告诉我们说那个东西是什么个情况，那边长得如何，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答案，没有的。因此我们对那当中其实真的就是一种无知，而在那无知当中也许我们带来一些想象，而在想象中我们会产生一些的疑惑，甚至因此产生许多的彷徨跟忧愁。 而不管是对门徒，或是对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代的你跟我，我们所面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说我们就活在一个后耶稣时代。这后耶稣时代不是说耶稣不在了，是说耶稣现在真的就复活升天了。而在对门徒而言，他们跟了三年，老师现在不在了，对我们而言，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也在面对一个耶稣并没有真的活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时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生活当中许多的未知，而怎么去面对心中那个忧愁。而这也是耶稣在今天这一段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希望帮助我们去面对的。耶稣他说不要忧愁这个命令之后，他给出了第一个很重要的回应，而且是最主要的回应，他就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人能够面对生活当中的未知，可以不要忧愁，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要能够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基督。但是相信上帝的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的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不要忧愁。在接下来经文里面，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几方面的应许是他希望给我们的。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提出了几方面的应许，希望是我们可以真的相信，放在内心当中持守住的几个应许。当我们能够相信这些耶稣的应许，我们就能够得着平安，不忧愁。就像二十七节所说的，当耶稣将这些应许谈完之后，他说我将这平安赐给你们，是这世界所不能给的，因此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当我们能够相信耶稣的应许，我们就能够得着平安，不忧愁。这个应许不代表我们今天不再会有困难，这个应许不代表我们不再会面对到任何人生中的困境和挑战，但是这个应许却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有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领受那个从应许而来的平安，不再忧愁。那这应许究竟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耶稣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应许。第二节到第四节，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这几句话里面，耶稣讲了几件重要的事实。第一件事情是在天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第二件事实是耶稣这是去是为我们预备这一些地方。第三个事实是耶稣告诉我们他去还会再来。换句话说，耶稣这次的去是一个短暂的离开，他还会再来。当然你说啊，也两千年的有点短，哈哈，就是，是，但是在上帝眼中，主看千年如一日，主看一日如千年。在上帝的眼中，他是超越那时空限制的上帝，而在这当中，人需要凭着信心等候主的再来。而耶稣说他这次短暂的离开，他会再来，这当中他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说去是我们预备地方。你说预备地方，可是前面不就讲了吗？天父家中有许多住处，那要预备什么？住处不都有了吗？是住处不够，所以要再多盖一点，还是这个住处还没装潢好，所以要去施工装潢，还是这住处装潢好了要打扫一下，准备 棉被跟枕头？都不是。这边他说在天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这个家跟这个住处，它是一种空间性的一种描述，好像人可以在当中生活。但是这边的空间性的描述更重要，是让我们看到当人住进去之后，他在描写我们可以跟上帝一直同在的一个盼望跟事实。换句话说，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是要预备让我们将来 可以与主永远同在。耶稣给我们第一个应许是，那信主的人将要与主同在。信主的人将要与主同在，而他去就在预备这个同在的实现。他怎么预备？人如何可以跟上帝同在？如果今天按照圣经所说，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但人却犯了罪，亏缺上帝荣耀，因此产生一个极大的阻隔，甚至那圣洁的上帝看见那污秽败坏的人，上帝就要以他极大的烈火愤怒降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人怎么能够与这上帝同在？今天当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我们两个怎么会同在？对不对？一定是在不同的地方各自处理情绪，等着这个东西可以解决了才能够同在，不是吗？人跟上帝也是如此。今天当上帝对人抱着极大的愤怒咒诅刑罚，因着人抵挡他背逆他不信他的时候，耶稣来要为我们预备这个同在的成就。耶稣如何去预备？耶稣透过他顺服上帝的旨意，降卑自己，成为世人的样式，并且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成就上帝那救赎的计划，并透过那十字架上所留下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上帝原本那个向人即将倾泻的怒火，那一切的咒诅与刑罚全都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替我们承担了，因此预备了我们可以跟上帝同在的条件。因此这边讲的预备是指的耶稣基督就要为人舍命，上十字架流血，并且死而复活。而也唯有耶稣基督如此的救赎的工作，才能够真的为你我开出一条前往上帝面前与上帝同在的康庄大道。而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第六节继续就宣称说，我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那唯一的道路，耶稣是那能够透过自己的生命拆毁了我们跟上帝中间那隔断的墙，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搭建了我们跟上帝中间那隔绝的那些鸿沟，耶稣透过自己的生命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与罪恶，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与上帝同在。而耶稣是那真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位道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就是那个真理，而这个道的显现是透过他愿意为人舍命被钉十字架彰显的这个真理。今天人唯有透过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舍命救人的真理，人才能够走向这条道路与上帝同在。而耶稣是那生命，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自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应许今天他那死而复活的生命也同样要临到那愿意接受他相信他的人生命当中，那愿意相信他的人能够得着那灵性复活的生命，不再被死亡所辖制，能够活着，并且能够因着这个生命与上帝永远同在。耶稣就是那道路，那为人开了又新又活道路的上帝。耶稣就是那真理，他透过舍命彰显了上帝救赎世人的心意。耶稣就是那生命，他借着自己死而复活的大能，应许我们也能够得着这样的永活的生命。而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真的与天父永远的同在。这是耶稣所给我们一个极宝贵的应许。面对这世上许多的忧愁，面对对那将来一切的无知， 面对对那死后世界的彷徨与困惑，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的。耶稣告诉那信他的人，我们生命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彷徨无定向的奔走，我们生命有一个最终的指向，就是那信主的人将要与主同在。我们不是像这世界所说的，因为我们的功德不够，所以我们死后要重新落入一个六道轮回。我们不是像这世界所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修行不足，所以我们需要再继续的到下一个时空当中继续去修行。我们并不像这世界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有机体，但我们死后我们变成一群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消散在这世界当中。我们也不会在死后变成一个孤魂野鬼，待到七月普渡才能够吃一顿饱。耶稣给我们应许，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那信主的人将要与主同在，那是一个给我们今天极大的盼望和应许，知道我们将来有一个明确的去向，而今天我们在世上往前走的时候，就应当抓住这个方向往前的奔走，要小心不要被这世界许多错误的想法，许多一些外在的环境，使得我们从这个方向偏离。昨天是我们家 Kelvin 他们学校的运动会，那我们理所当然去帮他加油，那去学校看这种国小学生的运动会比赛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到那个小朋友在跑的时候，他们如果落后也就算了，我突然发现那个在已经有领先趋势的小朋友，他都会有一种不由自主要看看旁边的人追上来没有，但是偏偏就是这种一摆头往旁边看一下呢，身体就会重心不稳，就会晃一下，对不对？那有些小朋友呢比较聪明一点，他就是斜眼瞄一下，可是因为斜眼瞄一下那个不专心，脚步会顿一下，会慢了一点点。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其实也很像这样子，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这世上的许多的困难，许多的诱惑，让我们或者说在岔开我们的眼光，让我们不能够专心的定睛在那眼前的目标，向着标杆直跑。有些时候是一些生活当中的难处，一些困境让我们觉得非常痛苦，在那痛苦当中因此我们忧愁，我们忘记了那一个正确的方向。有些时候不一定是痛苦，可能是一些很快乐的事情，正是一些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很享受的事情，也会让我们忘记我们应当继续的往前奔跑。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已经将那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需要能够定睛在那眼前所赐下的美好应许，就是在那将来必定能够与主同在那美好的应许底下，继续不断的向前奔跑。我们会有许多在生命当中拦阻我们的事情出现，或是让我们不舒服的，或是让我们太舒服的，总是我们需要祈求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想起我们有那美好的应许，那信主的人我们将来一定会与主同在的美好的盼望。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不只是一个将来才会实现才会经历到的应许，耶稣的应许也有在今生当中帮助我们可以走下去的力量。第十二节耶稣在边继续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话听起来很光明，很积极，很棒，对不对？但是有很多让人家误解的地方。什么叫做 比耶稣做更大的事。什么叫做我们真的奉主的名求，什么耶稣都会成就？真的吗？其实这常常是我们会引起人误解，也不太能够真正明白的话。我们需要透过一些比较清晰的理解，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这边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这边耶稣说到，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耶稣做的事就是那一些他宣传天国的福音，他教导真理，他甚至能够行神迹，医病赶鬼，这些就是耶稣所做的事。然后耶稣应许门徒说，我们也要做。那一些彼得、马太、约翰、雅各他们要做，后来的保罗、腓力他们也要做，我们也要做。可是耶稣说，那我们做的可以比他更大。什么叫做比耶稣做的更大？这是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所以耶稣行的神迹，耶稣可以在海上行走，比他更大，我们可以在空中行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丁，所以我们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整个台北市的人。如果新约的教会，他们当时候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就不会有需要选7个执事出来管理饭食嘛，对不对？因为都饱了嘛，没有什么说希腊话的寡妇还缺乏的问题，不是吗？所以到底什么叫做更大的事？有人说，可能是我们可以传福音，让更多人信耶稣，比耶稣传的福音更多人信主。有人说，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范围更广大，比耶稣那时候传的更大。我在想，这边讲的更大的是，也许不一定是这一种，范围更大、数量更多、品质更好。也就是说，它不是在让我们跟耶稣进行一种比较。这边更大的是，其实我们要从下面一句话来理解。下面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门徒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是因为耶稣现在往父那里去。而当耶稣不在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些人就是耶稣在世上的代表，我们能够继续做耶稣所做的事情。想一想，我们这些人并不完美，我们要不就是过于的自高自负，要不就是过于的羞怯谦卑，或者说假谦卑。我们会有许多的对人的嫉妒，我们心中有许多情欲的试探跟诱惑，我们有许多不好的一些想法，我们可能甚至做出许多让人家感到受伤的行为。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如果今天耶稣说，连我们这样的人都能够做他所做的事，这不岂是就是一个更大的事吗？今天我告诉你，我一餐饭可以吃30个水饺，你说，我那胃口不错哦。我今天告诉你，一个3岁的小孩，就像李树杰好了，他一餐可以吃30个水饺。哇，那小小大胃王出国比赛啦，是不是？一个3岁的小孩可以跟我一样吃一量数量那么多的水饺，这不就是一件，你会觉得谁吃的多？他吃的多吧，对不对？耶稣托付他在世上所做的事给你跟我，这是天父托付给上帝的儿子所做的事情。而今天如此不堪败坏软弱的人如同你我，却能够承担那上帝的儿子所做的事，这岂不是一件更大的神迹，那更大的事吗？而耶稣让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第二个宝贵的应许，就是那信主的人将会与主一起同工。信主的人将会与主一起同工，而在这个同工当中，我们可以奉他的名来祈求， 而主都必成就。你说，可是我们没有什么事情都求都成就啊，我没有每次生病祈求就马上好，我也没有祈求考上台大就真的考上台大，我也没有祈求明天加薪就真的得到加薪。到底怎么去看奉主的名祈求主都必成就？这边他注意，他说奉我的名，各位，既然是奉主的名，主的名就代表主自己，我们今天是奉这位上帝全能万物创造万物的主的名在行事，代表是他是主，我们是仆，我们是奉着他的名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今天一个奉差遣的，他不能做超过他的主人叫他去做的事情以外，今天一个拿着圣旨去读的太监，他不能够自己 在这个打开圣旨的时候自己写一篇作文把它给贴上去盖过皇上的旨意。我们既是奉他的名，我们所求的就是奉主的旨意而求。而且这边又继续说，今天主所成就的一切都是为了叫父因子得着荣耀，也就是说一切所成就的事情最终是为了叫上帝得着荣耀，而不是叫你我的私欲得着满足。因此今天当我们能够为主做工，我们能够与主同工，其实那真正的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使女。因此就像仆人仰望主人的手，使女仰望祖母的手，我们也仰望那位天地万物主的手，愿意按着他的旨意向他来祈求，并且盼望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使主得着荣耀。而我们今天能够做什么功让上帝得荣耀？我们是像彼得一样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还是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那个被蛇咬了也不会中毒死掉？还是我们要能够做出什么样通天惊天动地的事情以至于让上帝得着荣耀？我觉得圣经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能够与主同工，我们真的能够所做的使上帝得着荣耀，最简单的或说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愿意去回应主的诫命，为上帝而活。今天当我们向上帝祈求，主啊，当我真的得罪人的时候，请你赐给我勇气能够去向人家道歉。今天当别人冒犯我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忍耐，愿意再次的接纳。主，今天当我看到人有缺乏的时候，求你赐给我怜悯，让我愿意去给予跟奉献。主，当我看见一些教会的事工需要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一个愿做的心，并那服侍你的能力，让我能够参与。上帝的名得着荣耀，不见得就是他的百姓真的做成了一件多么轰天动地伟大的事情，不是我们盖出了一件富丽堂皇叫人家羡慕的会堂，不是叫我们能够行出多么大的事工改变了这个世代。其实真正叫主得着荣耀的是我们真的愿意明白主的心意，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在那个与自己的罪性罪恶做不到的事情上向上帝祈求，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样式，而主会成全赐给我们力量爱心勇气谦卑来活出上帝起初希望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而主就得着荣耀。在这世上生活，我们会有很多的困境跟难处，我们会碰到许多我们生活当中愿意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我们如何能够真的回应上帝的旨意？主说，那信他的人，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而他愿意垂听我们奉他的名向他所发出的祈求。当我们愿意奉主的名向上帝祈求，让我可以更爱你，让我可以更爱人，主会成全。 信主的人，我们能够有一个极大的应许，是我们将来能够与主同在。信主的人，我们在今生也领受上帝的供应，我们可以与主同工，上帝会成全他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这不管是将来或现在，上帝所给予的应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来自于上帝透过圣灵将这一切的应许成为可能。所以在后面耶稣继续给我们第三个应许，第十五节他先再次的进一步说明到底一个信主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边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愿意透过回应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跟律例，来表现对主的爱的一个人。各位，我们的信心是必须透过实际的生命的呈现被人看得见的。信心不只是一个口中所说心中所想，信心是一个透过我们实际的生命的展现，我们所做的行为可以被人家看见，而这个行为本身也见证我们真是那爱上帝的百姓。而耶稣告诉我们，一个信的人也是那愿意爱上帝守他诫命的人，因此他给予我们第三个应许，就是他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第三个应许谈到信主的人会有圣灵的同住，这边把圣灵叫做保惠师，这个字如果你看圣经的小字会说，或是翻译成训慰师，但其实不单单是这个翻译，如果你看一些不同的英文译本，有些时候翻译成它是一个諮商，是一个提供辩护、给予帮助，甚至进行教导的很多的角色。换句话说，保惠师这个词它本身含有许多不同的意义，没有办法透过单一的一个词汇来翻译它。但是即便如此，在这段经文里面，圣经让我们看到，当圣灵被赐下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恩典。后面继续讲到，这位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十八节意思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安慰。今天当我们会感受到耶稣不在我们当中，门徒会感受到耶稣不在我们当中，而耶稣却应许这位圣灵的同在，使我们不再孤单。我们不是孤儿，我们不是被他遗忘，我们不是被他撇弃在这世上，我们仍然有这一位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甚至他借着那一个奇妙的方式内住在我们的心中，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内住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今天你不太能够说我透过一个照 CT 看见圣灵住在你的身体什么地方，你不太可能透过说我伸一个胃镜看看圣灵是否住在你的胃里面，你也不可能去做一个什么核磁共振看看圣灵住在你的是这个下视丘还是前额叶。圣灵的内住它不是一种物理性的概念，它不是一种空间性的一种理解，因此它非常特别的需要我们以一种信心的角度去领受它。对旧约时代的人而言，上帝与人同住，他透过一个可看得见的会幕，透过一间的圣殿，让人看见到哇，上帝就在这当中，上帝就住在我们当中，在这营地的最核心就是会幕，在这耶路撒冷的圣山上就是耶和华的圣殿，去来吧，我们登耶和华圣山，我们来朝见那位上帝。透过在旧约里面，上帝透过一个有形有体可看得见的建筑物，让人知道上帝与他们同住。 而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耶稣基督透过他所行的神迹，他所说的话，甚至他那舍身救人被钉十字架的工作，让人看见这位耶稣与世人同住。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本身就是一个帐篷的意思。耶稣他的透过他可看得见的形体，就像个帐篷与人同住。然而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上帝透过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他与我们同住，而这个同住是透过那看不见的圣灵与我们同住。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那位能够拯救世人的上帝，如今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超乎我们的感官所能够接受的方式，他与我们同住。我必须要说，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接受领受的应许。就像今天你不能够去告诉人，去质问说，你说你爱我爱在哪里，你说人有罪，罪在哪里？它不是一个可被形体化具象化的东西，但是它需要一个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去领受。圣灵今天因着我们向上帝的信心，它就内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因着这圣灵的同在，耶稣跟上帝、圣子跟圣父也同样与我们同在。二十节他们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借着圣灵的同住，借着相信之人的信心，我们可以在今天经验上帝与我们同在。不但如此，这个圣灵来还带来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他会将真理教导我们。二十六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位保惠师，他不但与我们同在，确保我们并不孤单，我们不是被撇弃的孤儿。这位保惠师也同样要将一切的真理交给我们，但请注意，他并不是教给我们一些新的道理。他这边所教的一切的事情，叫我们要想起一切的教训，都是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的。前面第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换句话说，这是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基督原本就是那第一位保惠师，而今天那第一位保惠师在世上所教导的、所成就的、所完成的一切工作，如今是透过这第二位保惠师，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更清楚的理解、更深的相信。因此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向上帝祈求，愿那赐真理的灵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上帝的话。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其在主道第四节特别也唱到，愿那真理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认识主。也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那边谈到的，他为那信徒祷告，愿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充满你们，使你们能够真认识他。今天人能够认识上帝，人能够真的明白上帝的话，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因着圣灵的引导，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各位，我这边不再讲一种很神秘很玄的那一种东西，我们常常会有种错误理解，好像我们读圣经就是要一种好像亮光，哇，好像读到很感动，哇，很像得到什么东西。不，圣经是上帝透过人的语言所启示的话语，因此我们可以透过人的语言本身的一些文法的原则来理解它，但是我们也相信这圣经也既是上帝所启示话语，我们也需要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读懂它。这两个并没有违背，这两个并没有冲突。我们需要能够掌握语言本身的一些的规则来理解，我们也需要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可以读得懂。 甚至更多的是因着那圣灵感动，让我们不但读得懂，还愿意产生那愿意回应顺服的心。这位真理来，他是那位真理的灵，他是那位能够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并且产生行动去活出来的那感动我们生命的灵。愿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愿意依靠这位圣灵的帮助来更多回应主的话。圣灵所带来极大的工作，他的同在，他的教导是极其宝贵的。圣灵这边所带来的工作也让我们看见，当前面我们提到那信主的人将会与主同在，而这个话，这个应许，其实今天透过圣灵今天就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到主的同在。换句话说，因着圣灵的赐下，因着圣灵保惠师的同住，我们不是在将来那一天才会得到主的同在，而是在今天我们就已经在主的同在当中。主的同在它不单是个将来事，它也是个现在事。我们今天就仿佛因着领受圣灵，我们就可以预先的去品尝将来那会完全实现的丰富的同在。而今天因着这位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领受那从主而来的力量，我们可以愿意去回应主的话，为主而活。也因着这位主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更多明白上帝的话语，产生那回应的信心与力量。因此耶稣才会说，当我们能够相信这些的应许，我们就可以得着他所赐的平安，不忧愁。信主的人，我们将会与主同在；信主的人，我们将能够与主同工；而信主的人将有圣灵的同住。因此第27节耶稣告诉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平安来自于耶稣基督那不改变的应许，这个平安来自那个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已经有上帝与我们同在，不单是将来的同在，更是在今天就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能够面对这世界的未知，我们不需要彷徨。因着这个同在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去哪里，因此我们不需要感到困惑与害怕。因着这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在今天就当下领受那圣灵赐给我们能够爱的能力，愿意谦卑的顺服，来活出主生命的样式。因着这个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领受那个平安，是知道我们蒙他的保守，我们可以明白他的话，并且不受这世界的迷惘与诱惑。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而这个平安来自于他所赐那不改变的应许。而相信耶稣应许的人，今天就能够得着这个平安，不忧愁。让我们再看一次第14章第一节，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心是使我们能够不要忧愁最关键的基础。而耶稣在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所应当相信的就是他所赐那美好不会改变的应许。而当人能够相信耶稣的应许，我们就能够得着平安，不忧愁。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已经按着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做成了万事。我们也感谢你 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话语赐下宝贵的应许，这应许是不会动摇的，这应许也是不会改变的。这世界可以杀害我们的肉身，但这世界不能夺去你所赐下的应许，也不会夺去我们将来在你里面所要得着那欢喜快乐的未来。主因此让我们常常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来依靠你，愿意寻求你圣灵的引导与保守，愿意让我们常常定睛在你所赐下这宝贵的应许，好叫我们在这世上生活能够真实经历你所赐的平安，不致忧愁。谢谢主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